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圣经旧约中很短的一卷，但是也很有深度的一卷，就是路德记那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上次结束的时候呢，是结束在了一个问题上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后来这个主日学通知里边呢，又把这个以前的问题和这个问题加在一起呢，有三个问题呢留给大家。那么这个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考？那我们时间有限，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讨论，但是这些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是帮助并且推动大家能够思想的更深入一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期望呢，这些问题成为你读经的一个这个开启，就是借着我们留的问题，帮助你在读经的时候不断的提出自己的问题。借着这些问题，把读经引向深化那么上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路德为什么突然就，这是路德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一段信仰告白。路德怎么突然就说出了这个非常有力的这样一段话呢？他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那么我们要回答并思想，同时也借着路德如何能够得着信心，帮助我们得着信心那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在这7日的头一日，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会堂，来到你面前，我们在你脚前继续来学习你宝贵的书卷《路德记》。愿我们得着这卷书所向我们带给我们的特别宝贵的启示，借着路德任性，借着路德他认识他的信从何来。他如何能信？他能信到这样一种斩钉截铁、坚不可摧的地步？求主的灵也引导我们深深的去思想、去揣摩，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得着讨神喜悦的心，好叫我们也同有这样的心智。求圣灵感动并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的，这个上次结束之后呢，有弟兄姐妹和我分享，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一下萍翠姐妹的分享她特别看到了大家看到看路德记还是这个路德的那段告白路德第一章里边，路德对拿阿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我也在那里住宿。他注意到那个"那"和"哪"字的差别，那里，那里。我觉得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读经的方法，它非常细致。从他的解读呢，我们看到呢，不是拿米到任何地方他都跟着。因为拿阿米要到那里，要到伯利恒，要回到神的应许地，所以路德坚决要跟着，路德也要到那里，到神所指定的地，到那应许地，到神所在的那个地方。他这个解读真的是蛮好的我在这里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讲一下。这也是帮助我们读经的时候，你看到没有？ 可能某一个字带给你一个比较深的思想。那么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用中文的和合本来读，有的时候未必和原文完完全全一致，但是那个中文的翻译也不是随便翻译的，所以你这样理解也帮助你理解的更深啊。我在这里呢，把平翠姐妹跟我的分享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们来看，这是这个横线上面是上次就已经提到的问题，这个横线下面是这个这一次学习的一些思考题，这两个蓝色的这思考题它是一致的啊，都是让我们思考路德为什么要坚决投靠耶和华，然后思想呢，他和拿俄米所认识的耶和华是不是完全一样啊？就是当然是一位神，我这里面的异样和不一样指的那个深度是不同的，是差很多的。比如说都说是信耶稣的啊，那这个天主教啊，东正教啊，还有这个极端灵恩的，那和我们就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其实特别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看看路德的看见啊。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花时间复述了，这些问题还是像以前一样，整个的 PPT 最后都发给大家。如果你答不到，你就可以通过主日学班的啊书卷班的这些带领的同工来加入书卷班的微信群啊，你就一定能拿到。好，这些问题呢我们放在这里，我们不花时间去读了，我们来思想啊。路德为什么与众不同啊？我们放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来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些问题。和俄尔巴的不同，其实上次稍微提到了一点，路德和俄尔巴都作为摩押人嫁到了这个犹大的家庭，那么俄尔巴和路德都舍不得拿俄米，也就是这婆媳关系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俄尔巴离开，路德坚决跟随，显然他们背后他们的思想观点他们的这个态度是不同的，这个取决于他们在信仰里的认识。俄尔巴看到了拿俄米的好，那么这个路德呢是看到拿俄米背后的那位神的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跟随人还是跟随神？跟随人跟不了太久，因为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前途就会影响他。所以俄尔巴跟随的是人，而拿俄米跟随的是路德跟随的是拿俄米他的这个民族的那位神。那么如果跟拿俄米去对比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带有反差性的，这红字哈，这部分都是经文，都是拿俄米口中的耶和华。大家想想，如果你的家长是拿俄米啊，或者是你进入了拿俄米的家庭，拿俄米在那里是家长，他跟你说这样一位神，你要不要跟随？大家听听，拿俄米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还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这是他的神，好像专门要击打他。你是避之不及呢，你还是舍命要跟上去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听到这么短的经文里面已经三次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呢，这位路德他怎么样呢？他奋不顾身的就跟上去，他要这位神。这是不是有点不可理解呢？然后我们看路德自己的经历，他好像也不怎么蒙福，对不对？在那个时代，女人嫁入一个家庭，有了一个丈夫，丈夫是什么？是他的终身依靠。中国古文里面说嘛，什么叫良人呢？良人者，终身仰望者也，一辈子要依靠他而活的。我女儿因为这句话，她每次读到那个雅歌里边说到良人，她就特别感动，终身仰望者也。但是这位路德怎么样呢？丈夫早早去世了，终身无靠，对不对？他年轻就守寡了，还没有儿女。如果他有一儿半女的话，也可以守着儿女长大，能有依靠。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时代女人结婚以后要没有儿女的话，也是羞耻。她的丈夫没有了，她还没有儿女，在那个时代她的身世怎么样呢？非常可悲可叹。所以你从路德的经历来看，这位耶和华神没有祝福她的婆婆拿俄米，拿俄米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拿俄米真的是苦透了，也不曾祝福路德他自己的生命。他差不多按今天说法，输在起跑线上。但路德他并不抱怨耶和华，反而呢，他坚定的向往要跟随这样一位神，这位以色列的神，不是他的神。而这位神好像专门去这个就专门不祝福那些跟随他的人。世界上的人拜偶像，岂不都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吗？那就是要得好处吗？你为什么到庙里去烧香呢？你凭什么提着一袋子钱白白的舍给庙里呢？你不是要祈求更大的好处吗？你要长命百岁，要儿女满堂啊，要高官厚禄啊，这个要健康长寿，所有这些都超过你提过去的那一袋子钱，所以你才觉得这是一个合算的买卖。可是路德他看到了什么啊？所以我在这里问，为什么俄尔巴的选择不能影响他？在当时来看啊，主耶稣也说过选择嘛，主耶稣说那个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那这里边呢，俄尔巴也选择了在世人看来比较好的福分，这个选择不影响他。你要知道，人的所有选择很少出于你自己，只是你以为出于你自己，是世界带给你的选择，文化带给你的选择，时代带给你的选择，总有一些因素构影响构成并决定你的选择，不是你自己脑袋决定的。但是路德不是， 他不受这些影响。拿阿米的话也不能绊倒他，拿阿米的话换到任何一个环境 OK， 你这个神我躲远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说拿阿米的信非常难以解释啊，经文给的信息很少啊。那我在这里给了大家一个图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后面是按经文的次序，在路德这句话之前是拿阿米的见证，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后面啊，路德发了这样的信息誓言之后，拿阿米又有如下的见证。总而言之，拿阿米的话都是让人心生退意，要打退堂鼓的。但是就在上面是拿阿米的话，后来又是拿阿米的话，然后路德在中间发出了这样的誓言。你看这个结构，你就看出路德的信是多么的坚强。路德的信我刚才说了非常难解释，他没有多少信息，对不对？他从拿阿米那得到信息似乎都是反面的信息，所以客观的看呢，路德他要投奔耶和华，为着这个原因他跟随拿阿米的话，他难以能获得世上的好处。我们刚才说了，你去拜神拜佛，你都是为着某些好处的，但是路德跟随这位耶和华，好像在他立定这心智的时候，他是没看见好处的，不但看不见好处，还要面对很多的艰难啊。而书卷本身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非常少，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件事？这个他的信呢？啊，拿阿米可能在他们相处大概十来年吧，在这段时间中呢，会跟他流露有关耶和华殿信息，经文没提供，我们只能是推断啊。那么还有耶和华民族的一些信仰。这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那么你要看到拿阿米对神的理解是有点迷糊的，对不对？虽然拿阿米没有心向别神啊，他跑到别神的地方来居住是为了这地方的富裕，他也没有跟随这地方的神。但是你要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他们的王很多是拜偶像的，对不对？我们熟悉的像什么亚哈斯，多么恶劣，耶和华亲自要对他讲话，告诉他，你向我求一个兆头，哪怕是高到天上，低到地底下，我都给你。亚哈斯就这样面对着神都不信，不要，我要我自己选好的啊，我要跟亚述去结盟啊。他后来的那个马拿西更糟糕，把天上万象都接到圣殿里面去。那我们要知道，这些王不可能比路德对耶和华更缺少认识，对不对？他们不可能对耶和华完全无知，但是他们却不肯信。路德只知道那么一点点，路德坚决要信。那好吧，我们要找这个答案只有一个方法，也是圣经教给我们的方法，就是揣摩思想，或许我们可以得着。那么我们看可以确定，路德这个信它不是偶然的冲动啊，它是内在信心的一个爆发，是 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脱口而出的。他追求的是与耶和华的连接，他的誓言我们说了，我们在之前在上一次给大家这个发的那个对路德那个誓言的那个结构里面，我们透过结构来看，它的中心句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对吧？是个交叉结构。我们在这个结构中可以看到，他的誓言是向耶和华发的。他向耶和华有这样坚定不移的信心啊，他要跟随的这位神是击打他婆婆一家的神，是拿去了他丈夫的神，但他不因此而转背离开，他反而坚决的要跟随。所以你会看到呢，他一定对神是有认识的，一定是有对这个神的出于他的深深的理解的。所以你可以确定路德是把他认为他这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跟随这位神，哪怕我的丈夫死了，哪怕我没有孩子，哪怕我的未来也不知道在哪里，我都要跟随。这实在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去思想并且要去效仿的。什么叫以神为乐呢？我觉得路德的态度就让我们看见这样一种态度啊，他不是因为这个神对我好，而是单单看见了这位神他自己的好，所以我甘心舍下一切。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啊，我觉得特别的好，就在于呢，他说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啊。以赛亚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边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一个你要认定的是什么？就是唯有神至高至圣。我相信路德看见的就是这个。你翻过来看，拿阿米的见证，拿阿米说出来，他是为了赞美神吗？不是吧？可是听者有心，你看看路德从里边能看见什么？他能看见的是全能者，受不受大苦不重要。这位神他是全能者，所以他既然全能啊，那么受大苦一定在他的掌握中，他不是不能让你不受苦。全能者这些话出自拿阿米口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但是听的人就一下听到了，原来这位神他是全能者，全能者掌管一切，我愿意在全能者的手下。那么我们来看路德的心，第一，见识高远，对真神强烈感受力，对美善敏感或者敏锐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品质啊！正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力，一点点信息就够了，就抓住不放。因为这个信息是真的，这个信息是重要的，这个信息是关乎生命的。所以，他因着在 跟拿俄米的经历里边所经历的一些信息，他看到了神，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想，他在这个家庭生活肯定是以色列的生活方式，以色列的生活方式里边呢，拿俄米会讲到他们的一些律法，一些这个他们有安息日啊，他们有一些这个耶和华神给他们的一些这个条例。那么从这些呢，我们在这里呢来看，拿俄米看了什么，那么路德看了什么，也就是比如今天我们活在教会里啊，也有很多教导，你听到了什么，那个有心人又听到了什么，这是不同的。拿俄米看到的是一个典章啊，比如说要关顾弱势群体，卖那个卖田的脚不许割干净，打这个树上的橄榄也不许打光。拿俄米看到是一些留给他们的规矩，照着做就行了，照着做就是义的，对吧？这是以色列人关于义的一个要求，对吧？这是拿俄米看到的。然后还有一些圣洁的条例，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样一些关于洁净方面条例，照着做就行了，对不对啊？关于安息日的法度啊，那天不要这个乱说乱动啊，这个关于十诫给了一些原则。大家来看，拿俄米看到的是典章、法度、条例、规矩，这个东西传承久了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文化。所以拿俄米他是照着传统行事，他们的传统这个安息日不做事，他们的传统这个猪肉不能吃，他们的传统啊如何如何，这是拿俄米看到的。可是你想路德看到什么？路德一定内心很震撼，他在这里边看到了神的爱，爱那些流浪的，那些穷困的啊，那些这个无依无靠的，所以才留下这样一个慈爱的律法，不可以割尽田角。他在这里边看见的是爱，那么他在圣洁的条例里边看见这位神的圣洁，其他的神哪管这个，你随便，但是这位神他在你的洁净上如此的严格。如果大家有时间翻过来去看利未记，他关于那个麻风病的那个洁净要求多么细致，写了一大章。哪个神给他的子民有如此的律法呢？你爱死爱活。那么安息日，只有犹太人有这安息日，七天中让你安安静静在神面前安静一天，安息一天，让你的生命得安息，让你的劳累得安息，让你亲近这位神。其他地方有吗？没有。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你如果把这些规条都当成规条，当成文化，当成你的传统，你就只留下了一个这个条例的一个外壳。你在遵守的时候失掉了神，而一个外邦来的路德，他在这里边看见了神，看见了那个神的心，看见了那个神是多么的慈爱，那个神多么圣洁，多么不一般的圣洁，那个神他多么关心人， 他关心人不光是要你身体修行，你灵力要跟他同在。这种感受往往是从外边进来的人强烈的感受，这个大家能同意吗？你要活在这某一个环境里边，你活得久了啊，这是人的一个麻烦。你的感受力呢，它有一个曲线在下降，它一定在下降，因为你第一天啊，前一个月甚至前一年的新鲜感，慢慢就不是说荡然无存了，就差不多被你自己的这个日子磨平了。所以很多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漏德是从外面来的。他对这样一个神的敏感，以至于他迅速看到了，他看见了这位神的好。很多时候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警醒的，其实是你对这个信仰，你还有新鲜感吗？你还觉得每一次这个太阳升起都像新的吗？这是对每个人生命的一个挑战。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身处在祝福中，这个祝福就渐渐转成了平常，再渐渐转成了自然，从来如此，根本就如此，没什么不对。这今天这日子就应该这么过，要是有一天被拿去了，这要叫唤起来，怎么会呢？那个怎么没了？这个怎么少了？你就开始大叫了，因为他觉得是正常。你现在像有些人，最近有几次我跟一些人谈福音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不能接受，他觉得这都很正常，天地运转是自然啊，社会这个形态非常正常。似乎一直就如此，他没有任何关乎神的，这个不是自然的，不是正常的，不是一直如此的，若没有神，一切好处都没有。他完全就不能进到这样一个思考里去啊。比如今天我们活在多伦多啊，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甚至这个政治、经济啊、等等等等，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就这样一个形态，非常自然的，非常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其实我就以学校为例啊，今天特别以学校为例，我们来看，根本就不是从来如此，甚至是应该说从来就不如此，从来就没有这种学校。学校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今天在主日学，对不对？我们的主日学叫什么呀？叫成人主日学，对不对？学校从主日学开始，没有主日学，没有今天的小学、中学。学校是从主日学开始的，英国发端，传到美国，啊，在美国普及，然后普及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建立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成为他们国家的公文啊。那么是大概是1910年左右，又由宣教士带到了中国。你绝对想不到中国会这么快。我们中国写在政府文件里关于学校的这样一个教育体制，这个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个体制直接从美国搬来的，我们只比美国晚了10年，我们1920年就有了。你能说从来如此吗？从来不如此，以前根本就没有， 可是今天就这个活在这世上人，你跟他传福音，一切好处不在神以外，他绝不相信，他觉得这很正常，没有神的祝福哪有这一切。所以如果看不到这一切源于神的祝福，事实上无论中国无论外国，在主日学之前都没有学校，我特别不是指大学哈，特别指的中小学这个教育体制，无论中国无论外国都没有，只有有主日学的这个国家渐渐建立起来，其他国家来仿效啊。中国以前有吗？中国有私塾，私塾能叫学校吗？它只叫识文断字儿、断句，它根本就有数学吗？没有。物理化学有吗？都没有，对不对？体育也没有。那么你说外国呢？外国也没有，外国只是贵族家庭花钱请个人到家里来，那叫家庭教师，也没有学校。学校只有从主日学起啊，一切好处不在神以外，如果不将荣耀归于神，我们拿这个罗马书的话来说，你也不感谢神的话，那么这种人的思念就变为虚妄，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一定是如此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真的历史是他的故事，是神的故事，不仅教会史是神的故事，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神的故事，你必须认定这一点，你才能够看清。所以圣经也有大量的叙事，路德记也是叙事，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一切美善关乎神，而路德他对神有非常敏锐的感受力啊。那么经文特别用拿俄米作为一个反衬啊，你知道这个反衬越压越显出路德的高，这个反衬越暗越显出路德的光明，所以它是一个反衬的作用，烘托路德之心。我这里引了箴言书的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之上者便是聪明，所以路德是真正的智慧人。然后我们看，有了一个感受力还要有行动力，你看路德怎么样呢？他对真神全然信靠，他敢于奋不顾身的跟随啊，这是一个价值观呐，这是很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质里边特别重要的部分。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什么人他是真正的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天国好像什么呢？宝贝，这是好的，它藏在地里边，人遇到了就把它怎么样呢？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来买这块地。看看路德是不是宝贝藏着呢？那么拿俄米流露出来的那一丝丝一点点，让人看见他里边的信仰中所信的那位神非常好，他就看见了，他不但看见了，他要怎么样呢？变卖一切，把整个生命都舍了，我要这位神。这是路德他的信。所以路德看重的是天上的，是永恒的，是美善的啊。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这个判断真的需要有坚持，需要有这个需要有眼光，不然的话，这个是很难说清楚的。我这里有一个碗，那么可能到超市10块钱买一摞，这里也有一个碗啊，是个鸡缸杯，这两个碗吃饭功能一样，大小也一样，来一个不识货的都是碗吗？捡便宜的买。可是这个鸡缸杯拿到香港去拍卖，论亿，我记不得是1亿多是2亿多，就这么个小碗啊，挺小的小茶碗，值这么多钱。放在不认识它价值的人那里，他根本就看不出这个东西它价值连城。所以不得他就看到了，并且他舍了自己也要得着耶稣啊，得着耶和华啊，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很复杂，怎么有人就能看出来，有人看不出来？怎么有人就以好为好，有人就分不出这个好那个不好？那么如果这是神特别给了他恩赐，那我怎么办呢？我没有啊，对吧？那我不是他，我没有，我做不到。可能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们没办法有路德那么高的见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能够有路德的境界啊？我想呢，其实圣经也给了我们一个出路，所以关键不在乎你能不能，关键在乎你愿不愿，这个才是最本质的。如果你只要在你生命里边开始对那个好，开始对那个善，开始对那个美，开始对神的这样一些美好的属性心里有这样一种渴慕，有真正的渴慕的时候，你知道会怎么样吗？这个最基础的渴慕，实际上神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若不压抑，我就为了我自己过得好，我就为了得着世上的好处，你压抑了神放在你里边的好，只要你不压抑，那个好有一点在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马太福音曾经两次提到一句话，这句话被社会上称为马太效应，叫做什么呢？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你只要有这样一个愿望，我看到神的好，我跟不上，我够不着，我觉得我很糟糕，那么当你有这个愿望，你看到那好，你渴慕他好的时候，神会帮助你。你唯一要做的就保持这样一个愿意的心，跟随的心。所以路德是我们可以效仿的，不是说神给了这个人恩赐没给我没办法，不是的，只要你有这个愿意的心，神一定帮助。端在乎你的心向地还是向天，你是向世界还是向天国？神在条例里边有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幽默感的，放进去一些呢带有象征性的因素， 游那个小蚂蚱，蚂蚱洁净不洁净？说洁净的是明白的。为什么？可能如果圣经没把它写出来，或者你没读到那句，你本能的会觉得这么个小虫子是脏的，对不对？但是神说它是洁净的，为什么？这么一个小东西啊，活在地上，它努力的要往上蹦，它有那个向上的愿望，这是带有比喻性。神有的时候就借着这样一些小小的比喻带领你去想。还有一个动物大家都熟悉，兔子啊。怎么说呢？我们儿歌就说什么小白兔白又白，干干净净人人爱，对不对？圣经怎么说？不洁净。如果你拿兔子和蚂蚱比，你会觉得哪个洁净，哪个不洁净？你会觉得小白兔很可爱，对不对？谁说它不洁净？为什么？它就活在地上，在地上跑来跑去，一辈子就在地上。它不光在地上，它要在地底下挖个洞去住。神说它不洁净。神带给我们一种要向上的生命，所以这都是一些带有比喻性的。你在很多地方能看见神的心愿是什么。所以，你的心对什么有热情、有向往？你是面向世界还是渴望天国？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就是有限的信息成就博大的信心。路德对耶和华的懂肯定不及拿阿米，但是他的信心大大超越拿阿米。所以信心不在于你的知识是不是特别全，在乎你那个信真不真。你真信心才会带来真心的投靠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保罗在腓立比书这句话啊，大家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完全可以平移到路德身上，将万事看为粪土，包括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的前途，为要得着耶和华。属于像这样的人呢，我在下面给大家举了个例子，以诺。今天我们不做特别多的去详细的解释，愿大家自己思想。以诺在圣经上是第一个被神接去不见死的，这个是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其实这句话最准确的应当看创世纪写的更好。为什么呢？创世纪是这样写的：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祖萨拉。以诺生马祖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啊，那边在希伯来书说是他被神接去，那么这边说的什么呢？是神是主动的，神将他取去啊，这个表达更好。那么他就不见死，这是圣经中第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可以永远与神同在，而且是神主动的乐意的与什么人呢？与这样的人同在，与以诺同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全本圣经 所有的信心英雄加起来，以诺要排第一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讲以诺，但是给大家留一个思想的空间，好好去想以诺他的信啊，也是有点像路德一样，有一点神秘，但是我们可以得着那个信息，也在经文里。好，这个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啊，叫信仰的一跃，也叫信心的一跃啊 ，leap of faith， 这个是科尔凯郭尔的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啊。那么他在强调什么呢？我们的信，所谓的信，不是你弄懂了才信的，也不是完全出于你的感动，什么都不懂就去信的。它是在一种呢，你有所知，你有所感动，但是你的所知所感动在此岸，神在彼岸，此岸和彼岸之间是有一个间隔的啊。其实他把它表达为深渊，就是你面对这个深渊，你有一个为着彼岸的那位神，你愿意勇敢的跳过去啊，这是信心的一跃。你在路德身上就能看到这个情况啊，他勇敢的跨过去，跳过去啊，这是一个超越理性、超越感性的一个，出于什么呢？出于意志啊。事实上，全本圣经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意志啊。所以，科尔凯格尔认为呢，真正信仰不是逻辑推导的，它是一个选择，一个坚定的选择。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有一句话啊，他在讲施洗约翰的时候说呢，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关于这一句，这是圣经中特别难翻译的一句，你看新译本完全翻译成另外一个版本啊，天国被攻打啊，这个攻打的人一定要把他夺去啊，这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很多新译本都这样，但是我喜欢马太福音的翻译啊。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上下文来看，这句是非常合理的啊。这个就给大家一点信息。所以我们看到路德在和拿米分手的那个时刻，他面对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失去拿米，对他就意味着也失去拿米的那位神。在这最关键的选择时刻，这个路德怎么样呢？就做出了信仰的一跃，信心的一跃。那么这一跃就把此岸的一切都抛掉了，投身彼岸。这就是路德的表现。所以我们下面看路德的回答那一句啊，中文的翻译是这样，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对吧？这是中文翻译，你去看英文呐、啊，翻译都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原文简练到一个程度，你不往里边添很多的话，就翻译不出来。原文简练到可怕的程度，大家看到没有？原文到一个极致，基本上就这八个字：走，走。住住，国国，神神，哇！ 你看这几个字，恨不得身上都要起鸡皮疙瘩的，就这么干脆，就这么简练，这么斩钉截铁，显示出内心的迫切、决绝、彻底，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啊，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心。就这八个字，走走，住住，前一个走是你走，第二个走是我走，下面住你住我住，之后你的国我的国，你的神我的神，这是原文哎。我跟大家说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看看这个和合本圣经。如果你想想你是当时的一个，你懂这个你是旧约的犹太人，你懂希伯来文，你看这些句子，你的震撼感肯定比今天的我们要强得多，明白吗？因为真正发誓发决心的时候没那么多啰嗦，永远是用最简短的话。当人开始啰嗦的时候，他一定是开始有犹豫、有想法啊。他越啰嗦，他就越下定不了决心，他就在那里讲他很多很多的理由，记得吗？路加福音，主耶稣招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说什么呀？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啊，这个求你准我。然后再招一个人，他说啊，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啊，也求你准我。你看没有，说的很客气吧？求你准我，理由很充分吧？我刚买了，我怎么也得看看吧，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有很多具体的，有很多啊缠缠绵绵啊。这个反反复复的语言在这里边去支撑他 no 的那个意思。可是你看，当人表示愿意的时候总是干脆的啊。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怎么样呢？舍了网舍了鱼，话都没有跟着走了。记得那个创世纪二十四章是什么呀？为以撒娶亲啊，这个老仆人来到了哈兰啊，到了拿赫的城，然后这个讲了一大通话，总而言之就是决定要带这个带利百加走。利百加回答什么？两个字，我去。看到没有？越简洁越坚定。好，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放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会唱啊，我不能唱，所以呢我把这歌词摆在上面给大家加一讲一点啊。这个作者彭霍贝尔在港台翻译成潘霍华啊，我们大陆翻译成彭霍贝尔。他是德国的殉道者，是个牧师，也是个神学家。他因为反抗希特勒纳粹政权，他而被捕。在二战前夕啊，二战结束前两三个月的时候，他被处决的，39岁。他留在世上的书至少有3本。我把这2本给大家放在这里，做门徒的代价，我想我们图书馆会有狱中书简等等啊。我在这给大家读他几句哈，大家知道他的背景了。当时是1944年12月圣诞节之前，他写给他的未婚妻的啊这首诗。所以这是那个背景，然后到第二年4月他就被处死了，所以他知道他面临死亡。他说神啊，你这个你是指神，你若真给我们这满杯苦酒 苦酒，打错了哈、啊，坦然无惧，满悲感，既然欢乐，我考下来的，他打错了，坦然无惧，满怀感恩领受。愿从你每善慈爱手中接过，必有恩惠平安赐予着我们。大家想想，他知道他马上要死了，他在这个时候他说从神手慈爱的手中接过这苦杯，他说有平慈爱平安随着我们，在你众儿女受苦遭难岁月，你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我追想古时你的一切作为，甘愿献上所有当作活祭。主今日点燃温暖明亮烛火，照进黑暗来到我们中间。主若许可，众圣徒再得相聚，孤独黑夜有主真光伴随。我回头发给大家，大家仔细去想啊，愿这里边的那个歌词真的是好有深度，好有从天上而来的那样一种感人的力量。所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你看见他就看见路德，看见路德也能看见他。可能我们没有时间了，把第二章读一遍，虽然我是节选啊，那么我就大概说一下，第二章就是路德记核心是把一些真正里边的一些带给我们有益的，我们需要知道的神赐在这里边的一些这个需要深思挖掘我们曾看到的东西，我们尽量呈现出来，像我们大家都能领受都感受很清楚的，我们就不特别花时间了。所以路德记第二章我们今天就十来分钟把它过去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拿阿米的亲族中呢，有一个人的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其实原文不是大财主啊，有点大能的勇士这么个意思。总而言之是一个有大有力量的，你知道吗？在圣殿前面有两个柱子，一个叫什么？波阿斯，一个叫雅金，对吧？波阿斯、雅金，他们为什么是柱子呢？就是那种大有力量啊，这个大有能力啊。所以波阿斯在这里，他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大有能力，能够拯救这个路德的这样一个名字啊。所以呢，这个大财主，我们对财主没什么好感，对不对？所以这个翻译不太好啊。他是个大有能力、大有力量啊，这个这样一个人。那么这个路德去拾麦穗怎么样呢？恰巧就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地，到了他公公家的本族啊，波阿斯的田里。然后波阿斯对路德的话也都是非常温暖的，他告诉他不要到别人那里去，你就在这里啊，我的仆人会照顾你。而且呢，波阿斯说，自从你丈夫死了以后，把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然后他回到家，带着满满的食来的麦，这个麦粒，因为他打了以后回去的嘛，不然的话背不了啊。然后呢，他婆婆呢就很感动，就问他，他就说呢，我今日到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工作。拿米就对他说了，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 然后又说呢，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看到没有，这信息里边都埋藏着很多非常重要的故事后来发展中的一些线索。那么因为我没有把这个都打出来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有些内容啊，大家自己在经文里面再去看啊。这是叫米勒的一位画家啊，一个法国画家啊，他所画的叫《拾穗者》，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他专门画这种农民画啊，画晚岛，就晚上两个农民啊，在这个暮色中在田间祷告啊，还有这个喂食者，一个妈妈，穷人的母亲。两个小孩子坐在那个门口的那个门线上，他在喂他们，就像那个老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特别的有生活气息。你看这个拾穗者哈，一般讲路德记都会想到这幅画，因为这幅画也是受路德记的启发，辛辛苦苦在这里拾穗啊。我要把这个信仰告白放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啊。路德的信心告白我们看到了，中心是这一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把这个我的神放大了，为什么？这是路德在向神任性，你是我的神。我把这一句放大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读经往往只读到人的层面，这是个立体的世界，神在天上，神看每一个人，神看见小小路德，听见路德的话，听见路德在说我的神，知道吗？神在天上听见，神听见了这句话怎么样呢？神感动不感动？一个外邦女子只知道一点点信息，她有这么大的信心，她称耶和华是我的神。神比我们感动的更深，就是我们的感性、理性、灵性都没办法跟神相比，神的感性更强烈，神的理性更深刻，神的灵性更丰富。当然我在这用比较这个词都已经不对了啊，因为是不可比的。所以你怎么想，神在天上，
我的朋友们，从来都会认识的一直是我的朋友们，但是我这边
神在天上啊，听这句话。所以我跟大家讲路德记第二章我不详细讲，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从字面上看，你会觉得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非常美好丰富和谐的一个世界啊。那么你会看到呢，是金黄色的麦田啊，这一帮这个主仆和谐的人在这里互相用耶和华的祝福的话来彼此寒暄问候，非常的美好，你会看到这个，对不对？这也是耶和华这个带路德到的地方，他怎么恰巧就到那里去了，对不对？有神的带领。问题是你要看到整个第二章是天上的神对路德的一个回应，你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章就算看对了。第一章是神，是路德对神的任性，第二章马上就是神特别加上的祝福，神给的回应。你要在第二章里面看见神，就像我们刚才说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差派老仆人去为以撒寻亲，整个这一章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回应，一个祝福，神必有回应。 所以我在这里首先把这节经文放在上面，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真诚的爱上帝，他就被上帝特别眷顾认可，并建立亲密的关系，神一定会有特别的祝福。所以第二章里边你要看到满满都是神的爱，你的感动就会从神来。所以天上的神在垂听，这是一个上帝视角显出神的存在啊。其实创世纪也是上帝视角，在亚伯拉罕要动手那个整个那个过程都不是亚伯拉罕的视角，是天上的神在看着这一切，然后让作者啊写出这一切。那么路德本来跟拿米回去他是苦的，对吧？外邦人没有社会地位，然后他们又穷啊，他们连过日子的粮食都没有，那么他们还没有依靠，家里只有两个老寡妇小寡妇，没有男人，所以他们也没有保障。在这么一个条件下，神赐给他们非常好的祝福啊，这是给忠心投靠路德的祝福。所以呢你会看到路德在恰当的时间来到伯利恒，在恰当的地点拾麦穗，又遇到恰当的人物，然后你会看到金色的麦田，一片阳光明媚，主仆和谐啊，人们友善啊，布阿斯格外开恩，然后呈现出什么呀？世师时代难得一见的温馨，这是世师记里的故事，把它抽出来了。那么整个世师记混乱、肮脏、黑暗啊，充满罪恶，却有这一线的阳光，多么灿烂啊！然后你会看见路德的勤劳、主动，他以弱小女子的身份承担养家的这样一个重任。最重要的就是神借着波阿斯的口安慰路德，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什么呀？交叉结构，对吧？这是中心句。好，这是最后一页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哈。中国有个电影，前些年的一几年我忘了哈，大概19年左右，叫《引入尘烟》啊，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圣经里来的。这个片子仅仅上映了我不知道几个月，很短啊，就被下架了哈，就勒令就不许放了，所以现在不太容易看到。我专门写了影评的啊，这个电影呢，这个只放了大概一个来月就赚了1亿多啊，是个小成本电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演员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这个群众演员啊。他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表现中国农民苦难。他说，他把麦子比成中国的农民，说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的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了，麦子能说个啥？你的生命就这么这个真的是。这个飘了漂泊，没有确据啊，没有根，随时被欺负，被这个毁灭啊。然后最后这两个人呢，他淹死了，他呢后来没有血，就是他把驴也卖了，这不有个小毛驴吗？ 然后房子也塌了，然后他埋葬了妻子之后，镜头里他身后有一瓶毒药啊，然后就结束了。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没有神的地方苦难无边无尽啊。这个但是呢，你会看到路德啊，他在神里边找到了如此啊这个美好的祝福，这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啊。那么我们看见呢，路德的信，路德精神的崇高啊，这个路德的追求，那么得着了天上神的极大的祝福。这是我们当思想的，我们要有路德的感受力。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对我们的捆绑越来越强，每个人身上套的都不止一个枷锁，你越来越无力挣脱的时候，愿神拆毁我们，因着拆毁我们才把永生显出来，拆毁今生显出永生，拆毁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看见天国。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宋牧师还是请总传道，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感谢主，你把路德记记载在圣经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主啊，南俄米他是通过自己的遭遇环境来认识这个事，但是路德他虽然与达俄米有相同的经历，但是他看见的却是神丰盛的人。我们感谢大能，主啊，我们也看见路德的信心，主啊，因照他对神的信心，主你把他从外邦人的摩押之地带到了国内，带到了你的应许当中，带到了你奇妙丰盛的。我谢谢我们的主，我也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主啊，对你的应许，对你的话，主我们坚定。我谢谢我们的主，我就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在地上虽然也经历到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患难，但是主真的是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靠着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坚定。我谢谢我们的主，也通过我们的经历，主啊，我们更加的深刻的来认识这位啊，真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主啊，谢谢我们的主，主啊，就求你大大的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在地上，主啊，依照信靠你的话，主啊，我们得着的满满的丰盛。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信仰的力量。